离开的话呢，我也不会恨你的，因为五点半是应该就是完了。哈，但是我们做讲员呢是尽量要准时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准时开始哈。这样子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吗？你五点半的，你们要走的有什么别的事情？不客气，你们请走。我大概是讲到六点，好不好 ？OK。那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呢，我是叫他来这边把这 over project 搬过去的，他现在是听话了，搬过去了。啊，真是对不起他，希望他也能够搬过来。好，我们昨天呢讲这个重点呢放在婚前，今天我们把这个重点呢放在婚后。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婚前婚后呢你都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大会这个手册呢不是讲得太清楚啊。那今天下午呢我们有三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谈的，就看看呢我们大家觉得怎么样做。一方面就是夫妻这方面，这夫妻这方面呢就是到现在为止的我们只是讲出难处了，其实还没有讲到怎么样解决了啊，只是说先生爱太太，爱太太顺服先生了好像啊，那这个谁没有听过呢？好了，就是说具体的我们还没有讲到应该怎么样做改良夫妻的关系啊，这点我们可以讲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讲讲怎么样教养儿女的啊。第三点呢我们也可以讲讲我们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婆媳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谈谈的。那大概有些人说呢半个小时，每一个半就是三个题目一个谈就讲半个小时了。但是有没有说啊，大家有没有说多数觉得哪一方面是我们应该先讲的比较重要的，有没有这种的情形呢？看看说呢讲夫妻的三，你只举一趟手哈，三个你想清楚，不然呢我当时觉得三个都重要啊，我知道当时你们也觉得三个都重要，举一趟手 OK。 那么大概有没有什么大概一个结论啊 OK。 这三个题目呢如果你们说第一个要谈夫妻的请你举手，当然是大部分了啊。讲儿女呢比较少啊，不举一趟手啊。要讲对上一代的呢，对上一代的比较少一点啊。好，好了，我们先讲夫妻的，然后呢我们谈谈儿女的。夫妻呢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实现这一方面呢这个重点我们讲够了，是不是不需要再讲了？是不是理论你们懂的，需要拉实现是不是？有没有怀疑？是不是同意说这个实现不拉的话呢没有办法教养下一代，没有办法孝敬父母，这一点是不是大家都觉得相当清楚？是不是？好，有没有人不很清楚的？好了，算是清楚了。好了，我们现在下午能不能谈几句关于好了，我愿意爱太太，我愿意顺服我先生，但是尤牧师啊你不明白，我这个先生呢是很难顺服的。还是说尤牧师啊你不明白，我知道你是在这方有经验，但是你没有看过我先生，真是不容易了。好，感谢主，有没有你不懂也不认识你先生啊。OK， 几点呢我们先讲圣经方面啊，我们要一点呢我们也昨天晚上略略谈过，第一就要接受主对我们没有条件的爱，没有条件的饶恕，没有条件的接纳，好像我们自己能够接纳自己，无条件接纳自己，好像我们可以无条件接纳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先生，这个是第一点。这第一点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要做起来不容易。举个例，有一个姐妹，夫妇找我谈。他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没有结婚之前呢，这个太太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先生呢，那时候当时男朋友有个表妹是个孤儿， 所以他们两个呢就关系很好。那那时候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呢，那个姐妹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表妹好像对表哥啊这个关系好像超过亲戚的关系，但是那时候她不敢讲出来，她是怕一讲出来连男朋友都没有了，不敢讲。这个就是昨天下午我们所觉得有保留了，所以你当中没有结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呢，你有保留结婚的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叫有保留。好，她不敢讲啊，她以为时间会过去的哈，表妹可能死了还是嫁了还是怎么样解决了，还是说我们结婚了她是不会这么哈厉害的哈。好了，结婚了还是一样，经过几年了真的忍了没有办法忍了，每趟看到这个表妹呢都是心跳哈，口是干的手是湿的。当然对这个表妹的关系不好呢，表妹对她也挑剔的，更是不要讲了，笑她的脚笑她的这个手笑她这个叫那个哈，就看不起她。当然两个人呢关系很不好，两条实线一条虚线。那后来忍了不可以忍，他就跟他先生讲，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表妹对你真正有一点爱你，好像是女朋友爱她男朋友一样。他这个先生好像很多先生一样，什么什么没有啊。那他这个表妹说好，那你下趟你单独的时候你看看啊，下趟单独的时候看看。他太太说是不是，他说可能啊。那先生说那我没有什么。他太太说我知道你没有什么，但是他有一点东西。好了，这个太太就说了，他说我忍受了很久，我压力很大，我不能够再忍受下去。那先生说那你要我什么呢，他说我要你以后呢不要跟他来往。两个是亲戚，从小长大，他是孤儿，他大他几岁，从小都带他一起玩一起这个人。现在他还说不可以跟他来往，连电话也不可以听，最多是 hello 算了。他甚至说你看有生日啊，也有婚礼了、算礼了，这个那个的总要碰头的嘛，那碰头就是 hello 就是了。那这个先生说觉得很不合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讲的接纳的就是说这种很难接受的环境之下就这样做。你要明白夫妻的关系不好就是单方面还是双方面觉得对方是不太合理的，是不是？有没有人说 Amen 啊？是不是这样子？好了，三趟觉得对方没有不合理的话呢，慢慢呢关系就不好了。好了，你对我不合理的，我对于你也不合理的，既然你不招待我妈妈了，我也不招待你弟弟的，事情当然就是这样。好，所以我的意思说夫妻的不是想对错的问题，是讲是与不是的问题。他是这样，他的要求是这样，无论多不合理的话呢，就算他错你都没有什么选择，除非是跟圣经有直接违背，不然这个做先生这个你有什么选择？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很详细的啊讨论这个事情啊，甚至很多人也不一定觉得同意我的。要不要讨论？要不要？有没有问题问这个事情？如果我说这个先生应该接纳他，虽然很不合理，没有别的路，只有表示爱他，希望几年之后他慢慢有个转机。谢谢，对不起，对不起。好，谢谢，谢谢。三十六。
是婚儿。
接无条件接纳对方，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啊，意思说是这样子，严重之下呢，我们还要学习接纳。不然的话呢，因为一个人觉得重要与不重要呢，每个人看法不一样的。OK， 每一个人看法不一样。你这一趟他觉得你太太觉得很重要的，跟你要求你觉得不重要，你觉得可以忍耐。下一趟你要求太太，她也觉得也不会太紧张。OK， 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谈到夫妻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呢， 最好是大家能够同意圣经的价值观，就是神人物的价值观，神比人重要，人比物重要。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很快的念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节到第七节我开始念了哈。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节哈，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够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因为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身体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第四节讲到人，第五节讲到神，这两节拼起来的话呢，意思说怕神都不怕人，意思也是说神比人重要。人的圣经更是讲物质东西本身也很重要。第六节，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另外一个例就是在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讲到东西本身是很重要，就算头发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用的，神说我都数过，意思都有价值。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说，一个银子可以买两个麻雀，意思第五个是什么？是送的，免费的。看你买两分银子，哎，都给你一个。好了，神说连那一个，免费的，没有价值的，神要允许呢，然后他才能够掉到地下去。你说人看起来没有价值的东西呢，神看起来呢也有价值。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透过神才给创造的。好了，最后圣经讲到，人比神啊，人比物重要。第七节最后那段，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讲到人比物重要，你把这三个概念加起来的话，就是说神比人重要，人比物重要，物质本身也很重要。物质本身不重要是跟人比，人不重要是跟谁？神比。如果不比较的话，物质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轻看物质，不要轻看物质，物质也很重要的。是因为跟人比呢，物质才不重要，人也很重要的。是什么？人跟神比的话呢，那人是不重要的。所以夫妻要这样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话呢，特别是信徒，我相信要大家要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价值观。你说为什么？因为你人生如果一连串的决定，每一个决定就牵涉你跟我的价值观，价值观是错的话呢，我们决定不会对，我们决定是错的话，我们的行为不能够对。那如果是先生的价值观呢是物人神，那太太的价值观呢神人物的话，你可以想一想，一定常常要吵架不高兴。所以指方向来讲呢，互相彼此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相爱，无条件的饶恕，还有建立一个圣经的一个价值观。第三，要常常住在主里面，就是培养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不好的话呢，我们里边很多不平的话呢，我们就会明出来啊。所以要培养自己的灵命，自己的灵命。好了，从实际的工作怎么样做？实际的怎么样做法？第一，最好能够学习哈。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说想的是什么？就讲那一个，不要说让对方猜嘛。我讲出来没有意思嘛？你也应该知道我今天晚上喜欢吃什么呢？讲出来没意思嘛？那你问我，我也不讲，这么丢脸。那有些人是喜欢玩这一套的，那一个礼拜玩一趟也不错了。但是每一天都搞这一套的话呢，那很难知道你喜欢什么的，很难知道所以尽量第一能够说你的意思是什么，最后能够讲得清楚。 Mean what you say, say what you mean。 第二呢，是一个圣经一个原则，就是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责任，别人的失败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这是寇斯元啊，监督呢在欧洲所听回来的一句话。我听他讲到一趟，他用的这句话，在别人的失败上面呢看到自己的责任，这个不是圣经的话，但是这个是圣经的概念，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五节，就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用什么，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用我除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解吗？你这假毛为上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基本来讲，就是说，昨天讲了，就是说，我对他错他改，他对我错也是他改。圣经的教训的刚刚相反，我对他错，我要想想，我有什么责任？他对我错，当时尽量想想，我要怎么改？就算他错我对，就在别人的失败上面呢，我要看到自己的责任。有些先生呢，晚回家的，你要在先生这个失败上面看看我自己有什么责任。我有时候跟太太讲，我说你要给先生有个理由要回家。你说尤不是这句话怎么样讲呢？就是这样讲了，你要给先生有个理由呢，对不对？那这么样讲，我在他刚刚这个家，他刚刚回来了哦。但是他概念的家不是你的概念的家，他概念这个家可能是干净的哦，他概念这个家可能是安静的哦，他概念这个家不是一进来说哦又完了，我以为你不回来。大家的概念可能不一样，当然这个责任不单单是放在这个太太的身上，特别现在太太很多做事的，你先生你不注意你的太太吗？哼，不要紧啊，放心好了，有人注意的。他穿着裙子还是什么新衣服你都看不见的，但是他一上班这样你不看见吗？很多人看见的，很多人看见。所以我想在别人的失败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我跟在 Pitch 做牧师的时候，我们聚会的下午两点半，那时候呢我们开车就去教会，有时候呢我那时这车子呢没有冷气的哈，没有冷气的，那就坐在车子里很热，外边已经很热，你知道里边的很热，为什么总是要等太太？那这个牧师呢，你这个周末也很紧张啊，讲到这个东西很紧张，看到人站起来好像看开玩笑的，哎，其实很紧张的，好。所以外边热里面热，心里面着急的，为什么常常要等他呢？好了，这个说在别人的失败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太太晚了是不是？他失败是不是？是不是？是。好了，我有什么责任？多半我们人都不是这样想的，他慢得快一点就好吗？我什么责任？没有什么责任，催他了、啊、什么责任？想想我太跟太太自己，太太自己穿衣服之外，还有跟两个孩子穿衣服，其中一个还有尿片。你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有时候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要到外面的时候呢，因为你紧张，所以孩子常常那个时候什么，大小都来了，所以常常你最紧张的时候呢，他就来了，就是因为你紧张，我紧张了。这个小孩子也知道了，他就来了。好了，所以常常最后那一分钟了，他才要的。好了，我呢跟自己换衣服，有的换完衣服了还要问太太，哎，这样子行不行啊？所以他整天要跟三个半人换衣服嘛。圣灵就感动我说，如果我能够跟一个孩子换衣服的话呢，看谁换。这个叫做在别人的失败上面看到自己的责任。你今天你埋怨你太太什么？你埋怨你先生什么？写下来。你真的说好了，在他的失败上面，我有什么责任？具体的办法，在他的失败，我埋怨他什么？在他的失败上面，我有什么责任？ 你婚姻要好的话呢，这个眼目呢，不是看对方，眼目要看什么镜子，听得懂吗？好，听得懂了，这第讲第三点了。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眼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先生跟太太所做的事情。我们要试试看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看，就是好的事情就不用再改了啊，好的事情呢，看来好的顺的，就不用就换另外一个眼光了，不需要的，不需要换一个角度了。就说啊，你太太看起来呢很好的，她这个动作就不要改了啊，她写信给你妈妈，这你喜欢的东西不需要换的。但是呢，如果有些东西你是不太喜欢的，你换一换一个角度看看。意思说，他做这个事情有没有办法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他做这个事情呢，有没有办法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的？举例，那个太太说：“我们有四个孩子，我先生呢帮我忙跟四个小孩子洗澡的次数，大概一个手了可以数得完。”他说：“如果我先是爱我的话呢，为什么他这样子？”哇，很严重哦，先生不爱他哦，很可怜哦，是不是啊？那他没有哭哈，但是是可以哭起来的，很可怜的哦。先生爱我哈，说是爱我了，但是洗澡四个小孩子呢都不帮我忙的，可不可怜？你说可不可怜？啊，有些人说可怜，怎么就是这样呢？好啊，我就问先生，我说你太太说，你不爱他，因为你没有跟小孩子帮他跟小孩子洗澡，是不是？他说不是啊。你想一想，人家迟到了，还是说人家做什么错事的话，我跟你讲，你他那个动机啊，一定不是他的动机的，差不多。你说是不是？很少人说我呢要迟到是因为我要人家注意我。还有说有些人太太高跟鞋叽叽呱呱进来了，你说啊，你看这个人吸引人注意。如果你问他这个太太说，你这个高跟鞋叽叽呱呱是不是特别要注意人，就是特别要吸引人的注意，你说多少的太太说是，请你举手。他的理由是呀，我这个叽叽呱呱要注意人家注意我，是不是这样子？他不是的。人做错事情那个动机呢，啊，常常跟你以为他做错的动机呢是不一样的，常常是不一样。好了，先生，我说你不是，那你究竟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怎么讲？他说 It's a matter of scheduling， 就时间分配的问题。我说是怎么样讲呢？他在讲，他说吃完饭晚上，有的时候呢，我问太太说，我们怎么跟我们现在一起跟小孩子洗澡好不好？我太太常常忙嘛，说不要了，等一下好不好？好了，就等一下吗？我问太太是不是他问过你？他说是。好了，他说等一下了，等到我太太有空了，他就问我，哎，现在我们小孩子洗澡好不好？那时候轮到我没有空了，所以我说等一下好不好？但是我太太心急的，她就去了。我说是不是这样的，太太？她说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一看这个先生，这个太太所做错这个事情，我们觉得他的动机是这样子的，究竟是他动机是这样子？你说你的先生不爱你，因为他不跟你一起跟小孩子洗澡，这个是很严重一个控诉啊，是不是？是不是？很严重的，他不爱我。如果他爱我，说为什么不帮我一起跟小孩子洗澡啊？你错了，很严重喽。你试试看，问你先生，你为什么不这样子帮我？他可能有另外一个理由的。OK， 好，第四就是要分辨需要跟表达需要的方式。分辨需要跟表达需要的方式 differenti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eds and manifestation of needs。 分辨需要跟表达需要的方式，举例，一个小孩子六个月，一个 小婴孩，他哭了，哭是他表达需要的方式，但是他需要是什么？妈妈啊，您做妈妈的，他需要是什么啊？八十年是什么？肚子饿了跟什么？尿便湿了啊，肚子饿了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尿化啊？还有什么可能啊？要睡啊？你是讲 baby 还是讲你吧？好了，可能是要病了啊，这是他的小孩子的需要啊，这你不介意啊？这个是小孩子需要，他可能是饿了，可能是他可能是啊、他病了，他可能要抱，他可能练这个尿便湿了，他可能在训练这个肺了哈、啊。你要分辨需要跟表达需要的方式，你要分辨出来。小孩子哭，你叫他不哭，有没有办法？有没有办法？他便湿了，尿便湿了，他肚子饿了，你抱着他，不哭了，我抱你还不好啊？很好，但是问题不在抱不抱，哼，你越大声也没有用的。谢谢你啊。所以我们要分辨需要，以表达需要的方式。举个例，先生回家晚了，他太太说，当然有的时候啊，不是说每一趟啊，希望不是每一趟啊，有的时候太太就不高兴了，就讲话了，很凶了、啊、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知道现在几点了？但为什么我每一趟都跟你讲早一点回家？他说我已经不牢了，这么多人跟你讲说，你如果能够晚回来打一个电话给我好不好？好了，这个先生心里面可能也很急，在办公厅里面还有人在加班，他可能是偷偷溜出来，他开车了，他可能就他高速的开回来、嗯、他心里面可能尽快就回家，一进这个房子呢，就这样子的欢迎词，从先生听起来，这个算是欢迎呢、啊，这个还是算是不要你回家呢？你请你讲呢，是欢迎还是不欢迎？不欢迎，是不是？好了，他这个太太讲不欢迎这个事情，他是表达需要的方式，他需要是什么？需要你回去还是需要你不回去？啊？需要你回去，他应该怎么讲的？应该讲的，我很高兴看到你回来。哎，讲应该是这样子，你高兴，你想一想了，你高兴的事情啊，它就发生了。你说，哎，你是高兴还是你表达好像不高兴？但你先生呢，因为他不分辨这个需要与需要的表现，一看到你这个样子，很难知道你是欢迎我回来的。那他就讲了，你是不是我不要我回来？还是说他就是凶起来的，就是骂起来的？你知道夫妇也吵架了，真是不需要三句话了就到上面了。太太一讲，先生一误会，回答就是误会，他是太太再误会，三人已经上去了。亲爱弟兄，如果下一趟你回家，太太看你回家迟了，他就骂。如果你能够幽默的话呢，你说哎，我知道你等我很久了。如果你能够做到他的心呢，是欢迎你回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如果你的 response 是知道他欢迎你回去的话呢，我跟你讲，没有办法吵架了。但是我也承认啊，我也是男人，有的时候很难分辨的、啊。有一趟有个教会请我去领会，夏令会是在加州的，他也请我太太全家一起去啊。好了，我们就答应了一起去。那一个月前我打了电话一个这个啊教会的牧师， 牧师忘记了请我太太跟家人，所以就没有安排。但是一听的我提醒他，我们家人都会来的，你说是，好了。那我就跟太太讲，我说啊，他们是忘记了，太太已经是不太高兴了，当然你这情侣的现在忘记了是不是。好，到这个去之前三天再打电话给牧师，我说牧师，我们现在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啊，这个行李不知道要怎么样 pack 还好。我们四个人呢，是应该 pack 四份呢，还是三份，还是两份，还是怎么就给怎么分法？他说是这样，他说你们两个小孩子呢是跟其他的这些小孩子一起住，那你们夫妻两个是会分开的啊，你会跟另外一个家人一起住，太太会跟一些姐妹一起住。那我就跟太太讲，我说啊，就是这样讲的。那太太说啊，那我不要去了。你知道这个做牧师这个人呢、啊，是奇奇怪怪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为什么做牧师，就是因为他觉得事工是很重要，是不是？不然他做什么牧师呢？是不是？好了。那人家请我们一家人去，就是因为听起来的好像是不同房就不去，讲的更加不好听是什么？没有什么就不去啊？啊？想的脏一点是什么？啊？请你讲，不要我讲，你也可以讲。没有的什么就不去吗？你们这帮都不是罪人呢，我怎么跟你讲呢？人家看起来觉得你因为没有什么就不去啊？哈？讲大声一点了，是吗？住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哈？哈？第一点已经跟你讲了，你要思想，人家就用这个字用出来嘛。那模模糊糊叫模模糊糊，这怎么真的是想什么呢？好了。人家看见好像都没有什么啊，是不是这边啊？请你讲，没有什么，没有做爱，还文雅一点啊，就是你在看见好像是没有 sex 你就不去了，好像啊，这个牧师做起来还像样子的，这个退休会太太不去了，因为我们不能够同房了。那还录音呢？所以这个做牧师来这里面啊，爱主的弟兄，常常有的事情呢，你答应了，还是说应该是做的，但是太太有的时候呢，就搞得这一套东西出来。那你心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是要帮助我，现在变成绑住我了，是吧？本来在帮我了，是吧？你现在绑住我了，那你不去，我怎么跟这个牧师交代呢？啊，牧师，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办法同房，所以他太太讲。你要怎么样交代啊？男孩子最重要是什么？哇，很重要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没有了还怎么活下去呢？感谢主啊，就说，是不是？那一趟呢，我算是人生的几趟成功的第一趟，这其中第一不是第二，人生的大成功啊，小成功其中之一趟。我车子一直开，跟太太从 office 开车回去的时候，心里的真是不太高兴。心里是很想讲什么话呢？很想是讲说，你要不要再为这个事情祷告？就是想把这个责任放在他的身上，要不要为这个责任这个事情祷告，已经很客气了。意思说，你要想得清楚，你做这个决定是错，你知不知道？应该是这样讲的。还更加当时就骂了。好了，已经那一趟算是很成长的，心
心里在要想着你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但是这个这句话怎么讲？开车回去家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什么理由他不去呢？要分辨需要跟表达需要的方式。他这个不去的不是他的需要，是表达他需要的方式，是不是？明白吗？好了，他这个表达需要的方式是这样，他的需要是什么呢？想啊想啊想啊想啊，结果就想得到，所以人生几趟成功的这个其中一个。他为什么不去呢？他为什么要去？去了是因为能够照顾啊。这一套上上个礼拜天啊，上个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们上天的一个退休委，我们团家去了，我们两个同房。那他一进去的话呢，你看这个样样东西的都有次序的哈，都有整整齐齐的哈。啊，昨天有晚上有两三个姐妹到我家这个房子去谈话的话，一进去我说对不起，房子有点乱，因为太太不在。就说太太在的话呢，这个东西好像比较有次序一点啊，好像呢有一个人呢，好像来安慰你呢，还是说来欣赏你呢，还是鼓励你，还是怎么样？好像像一个家了，没有这么啊孤单呢、啊。他去了是为了帮助我，但是他现在想了，不能够帮助你了，那去了干什么呢？他的需要是要帮助我，既然不能够帮助我呢，他去什么呢？从他来讲是没有需要去的，这个是他的立场。但从我的立场听起来，你不去了就是丢脸嘛，简直是丢我脸嘛，是不是？男生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简直就是丢脸嘛。但我怎么样跟这个教会交代的？我怎么样？真是丢脸。那孩子去不去？你不去，他们去不去？不去，他们去的话，人家说为什么太太不来了，孩子来了？很难交代啊。好了，亲爱弟兄姐妹，你要讲夫妻关系好的话呢，你真的在这件事情上面真的要求主给我有力量。你说爱主啊，爱是很容易的，没有内容的爱是很容易的，不具体的爱是很容易的。你讲具体的爱啊，爱是等于什么什么的爱啊，原来是这样子。好了，亲爱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是有敬畏神的心，也想要你们的婚姻是好的，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要分辨需要与表达需要的方式。好了，回家我就打一个电话，没有跟他商量，我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讲员，我说 Sam 啊，他是一个 single fellow 啊，我说 Sam 啊，我的情形是这样子，我说你介不介意我们换一个房子啊，太太跟你换啊，你到一些跟一些弟兄这个同一个地方。这个 Sam 也很理解一个人啊，他说 Of course sure。好了，这我跟太太讲，太太真的称赞我那趟，他说我谢谢你打这个电话给 Sam。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见证呢听起来呢好像是太太的要求很多，但是你仔细去听的话呢，就是天生的那一趟啊，能够体会到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积极的想办法来满足他的需要。他的需要那时候是要帮助我，你能够满足他的需要的话呢，就像喊小孩子一样，他是肚子饿了，你给点牛奶一进去的话呢，他就停了。你能够知道先生的需要，太太的需要，你不要看他表达需要的方式，我告诉你，你有办法。下个礼拜六你跟先生说你要去看妈妈，先生说不要，还是更加凶一点哈、啊。我已经太凶了，所以说我说不要，每一趟都很凶啊。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去。好了，那个不要去这个东西，那个态度讲出来，这个声音不好的话，那个太太听了之后，你不喜欢我妈妈了，一定是这样子，是不是？心里就不高兴了。想一想，先生的需要是什么？有可能。他需要你陪他，有可能。但是你不能够想象这个男人呢，你跟他说下礼拜我去看妈妈了，他现在说好吧不去，我真需要你陪我哎。
你很难想象个男人这样讲话了，是不是？他一出门就不好去，不要去。那是不是上个礼拜才去吗？他就是这样。你要分辨他的需要跟表达需要的方式，清楚吗？听得清楚吗？好了，我们是讲到这里了，细节方面，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昨天好像有一两位，一位弟兄，一位姐妹提出个问题，我们昨天还没有解答，不知道他们现在如果他们才记得问题的话，可不可以再提出来 ？OK，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关于夫妻这方面的？我等你们一下哈。录音是这个还是什么？我都没有带呀。我在上面好像是高高在上，是不是？我下来会比较好一点，不，会不会？不会啊，您不客气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一点讲得不清楚的？你有什么意见？不客气，但是你讲一定要讲大声一点，好不好？请你关一关，好不好？我等他信了主的太太，他先生还没有信主。啊，这个问题是说，如果先生有的时候做这些行为呢，好像不是太对的，好像礼拜五这个太太要去查经，这个先生觉得不好，礼拜天要去了，礼拜五要去，那怎么办呢？那这问题说，这个太太是不是要顺服这个先生？我自己是觉得圣经是讲到要顺服先生，这个是一个大原则，没有讲到要不要信主，都是要顺服，这个是第一。但是心态上面，我就觉得这个太太呢，不要老是站在教会那一边来敌对先生，我说这个心态是错的心态，心态要站在先生那一边，不是站在教会那一边。什么叫做站在教会那一边呢？就是说啊，先生做什么事情，你说牧师是这样讲，这个执事是怎么样讲，圣经怎么样讲，这个叫做站在教会这一边。什么叫做站在先生那一边呢？就是跟先生讲说，你知道啊，我的信仰对我是很重要，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礼拜天啊我们去教会很好，我也谢谢你这么体贴我啊，给我礼拜五啊礼拜天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一点讲得不清楚的，你有什么意见，不客气，但是你讲一定要讲大声一点，好不好？请你关一关，好吧？我等他。有一个信了主的太太，他先生还没有信主啊，这个问题是说，如果先生有的时候做的这些行为呢，好像不是太对的，好像礼拜五这个太太要去查经，这个先生觉得不好，礼拜天要去了，礼拜五要去，那怎么办呢？那这问题说，这个太太是要顺服这个先生。我自己是觉得圣经是讲到要顺服先生，这个是一个大原则，没有讲到要不要信主，都是要顺服，这个是第一。但是心态上面，我就觉得这个太太呢，不要老是站在教会那一边来敌对先生，我说这个心态是错的心态，心态要站在先生那一边，不是站在教会那一边。什么叫做站在教会那一边呢？就是说啊，先生做什么事情，你说牧师是这样讲，这个执事是怎么样讲，圣经怎么样讲，这个叫做站在教会这一边。什么叫做站在先生那一边呢？就是跟先生讲说，你知道啊，我的信仰对我是很重要，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礼拜天啊我们去教会很好，我也谢谢你这么体贴我啊，给我礼拜五啊礼拜天去，那现在有个难题，我不知道怎样解决，就是说现在教会里边有一些啊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是有一些啊什么什么事情，那教会很需要我去帮助，但是我也知道呢，你礼拜五呢也希望我在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做。这个态度叫做站在先生那一边，听不清楚这个分别？这男人呢，都喜欢人家去问他的。那既然你在评价我的话呢，那我没有给你一个答案呢，就不行了。那他就会为你着想，希望是这样子哈，为你着想，你要尊重他呢，没有办法。还有在其他的事情上面，要尽量的同意他跟帮他吧。要知道，从一个男人的这个角度，你信了耶稣了，绝对对他有益处，不然呢，这个信耶稣是枉然的。这一点我们要记得。 我大概会这样子 response。 OK， 还有没有别的？
这个
先生也是基督徒。都跟我翻译一下哈，翻译一下。这个先生也是基督徒，先生非基督徒，猜猜呢？好，猜的基督徒。
而且像先生也是非常的忙，非常忙，每天。
先生很忙。
只有礼拜天可能在家。
只有礼拜天在家。
教会的活动通常是在礼拜天。
教会活动就在礼拜天。
那，这个太太也是希望
能
参加教会的
教会
的服事和活动。
太太喜欢礼拜天去教会服事。
就是先生讲说，我只有这些有空，那你是不是就留下这些来陪我？
先生说，我只有礼拜天有空，你可不可以留在家来陪我？
先生也是讲，那问题是，如果长期脱离了教会，那么做太太的在灵性上也是会有点感觉。
是，如果太太长期脱离教会的话呢，她的这个灵性也会啊，也会啊，这个低沉，可能会离开。那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这个态度方面的、心态方面的，还是跟他刚刚那个一样，一要从先生商量，给先生知道你去教会是很重要。但是如果真是有一天的话呢，我觉得不能够说整天都给教会的，这个不一定不行，分一半还是怎么样？他只有一天，你一天都不在的话，你想一想，从先生这个角度想一想，这个算是什么？不行，不行。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最重要是你跟神的关系，但是爱的对象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先生。这个是我的立场，是不是很难接受？
先生，如果太太读圣经，先生都把
他
的圣经烧掉了、丢掉，那怎么办？
好了，太太很爱主，先生看到这个太太看圣经的话呢，就是烧他的圣经，那这个太太怎么办？仍然是跟第一个答案一样。你想想，为什么先生要烧他的圣经？这个是需表达需要的方式，他需要是什么？为什么他这么恨你所相信的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神，你相信之后呢，对我没有好处。我的 response 仍然是这样。为什么他这么恨你的神？要烧你的圣经，就是你信了主之后呢，对他没有益处，还要骂他，还要论断他，还要他说他不对，还要他这个神知道你这样子滴滴答答。好了，一回去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这个退休你没有去？如果你有去的话，游牧师讲的话对你有益处。好了，下一趟要请游牧师跟他谈话，他根本就不要跟我谈。这个心态我们一定要了解，亲爱弟兄姐妹啊，这个只是大概这样讲啊。每个 individual case 呢，可能是有分别，这个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形啊，也千万不要说游牧师说的爱先生比爱教会重要，我没有这样讲，只是你知道，这个太心态呢，不能够在教会站在一边来敌对先生，不可以，要站在先生这边来解决你的问题。OK。很重要的一点啊，很重要的一点。你还有没有 ？OK， 还有没有？
继续这个问题啊，那在你的辅导经验里面，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形，而你照你的方法做的话，后来它的结果是什么？
有一趟我在 Sacramento， 有个太太呢，就好几年前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我在前面跟她一起跪下来祷告。跟他讲之后，我说你觉得是不是？他去听起来是对，但是这个东西不容易。我一起祷告，几年之后他来跟我讲，真是这样。先生后来受洗，这个因为不是我聪明，因为是圣经的教训。这个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六节，你不能够 靠着你这个讲，讲没有用的。先生要看到你信耶稣对他有好处，凭据等等，那他觉得好，我同意。OK， 小孩子，好吧。好，坐在后面的弟兄姐妹看不看得见？看不看得见？请你们坐到前面来，好吧？请你们坐到前面来。小孩子的教养，小孩子大概有六种方式，从这一方面的专制，直到这边的放任不管，放任不管，有六种。第一种呢是父母发言呢，儿女不可参加意见。第二，独裁是孩子可以发言，却不能参与决定。第三，父母有权柄、权威，是孩子那是与父母同做决定，但是父母呢最终确切人，就是最后这个决定权呢是由父母来决定。第四种，平等是父母与儿女是平等。第五种，姑息是迁就儿女。第六种，放任不管是儿女呢任其自由发展，有六种的方式，哪一种你觉得最好？哪一种你觉得最好？首先呢，问问什么叫做最好。我们要教养我们的孩子的话，怎么样叫做成功的父母？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儿女听你话，无论你对你错，他最重要是听你话。第二种的选择，那么这个成功的父母呢，就是教养这个儿女呢，将来能够做独立的决定，独立的决定。这两种哪一种是成功父母？你说，听你话的孩子呢，这种父母成功了，还说能够训练一些小孩子能够做独立思想的，那种父母是成功？请你讲，谁说乖的是成功父母？没有人说乖的是成功父母。好啊，有谁说能够教养儿女能够将来长大了做独立思想的，那就叫做成功的父母？多少人这样讲？好了，大部分这样讲了。好，照你来看，这六种方式哪一种最能够帮助孩子变成一个能够成熟的、有安全感的、自信的、能够自己做决定的孩子？我们呢，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下来看看，有多少人举那一个啊？第一，多少人觉得第一？没有啊。第二，也没有。第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可以啊。好啊好啊好啊好。第四种啊，不是不是第三种，第四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少一点。第五种，第六种，好了。第三跟第四哈，他们研究说，大概最好的方式是第三。小孩子可以参与决定，但是最后这个决定要父母。那有人甚至问了，第三种是要什么时候开始？我想是最好是越早开始越好。当这六个月的很难问了、啊、我相信他开始会走路了，会讲话了，开始就可以慢慢应用第三个。我们要教养孩子的话，我们大家都同意，我们的重点是在孩子上面，重点不是在我们上面，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 是训练孩子啊，不是训练父母啊。有时候你们看这个父母，这个看着妈妈这个给东西给小孩子吃了，你就知道不知道是训练谁。这个妈妈从这个厨房呢就追到卧房，追到客厅，追到什么去啊，来来来来来，那不知道是训练孩子的还是训练妈妈。所以重点呢我们也知道要分得清楚。那如果是这一点你们觉得好的话呢，第三方面就叫做权威，就尽量跟小孩子就是一起谈话，一起参与，他参与意见，参与决定。到了他真的决定真的是不行的话呢，那你可以进来说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子跟孩子有开始这样子的这个训练的话呢，我相信到他9岁10岁的时候呢，他开始你可以看到这个小孩子呢这决定已经相当成熟了。到了 teenage 的话呢已经真是相当成熟了。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肯这样子的话，硬要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都不行，两方面都是不行的。你越是了解你的孩子，你越是尊重他，问他的意见的话，容易帮他建立他的自信心。他觉得父母都愿意听我，你知道这个东西，你能够听别人这个事情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特别啊，就是说虽然很多资料我要讲，我特别停下来听听你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分享，因为我觉得你要讲重要。好了，你对这个小孩子的话，你要教养他的话，要听太太也是一样的。我们先生我们就是太忙了，太太说你都没有时间听我的话，意思我讲的话不重要，但我的人也不重要，是不是？所以听小孩子讲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他的意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 teenager 不跟父母讲话？为什么？几个理由。第一，你太忙；第二，你不关心；第三，你不了解；第四，你把事情扩大了。几个理由，他不跟你讲，你没有时间，你不了解，你不关心，你把这个东西扩大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培养说孩子能够跟你有好的交通的话呢，你一定要问他，请教他，问他你觉得怎么样，参与他来做这些决定，给他建立他自己的自信心。我爸爸我妈妈这么忙这么重要的人都愿意花时间坐下来跟我谈话，问问我的意见，你说我的意见多重要，开始建立他的自信心。如果他没有开口说不用讲了，没有什么好的，完了，既然我的意见不好，我的人可不可以好？不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爸爸妈妈，要记得尽量要参与我们的小孩子，尽量参与。多少的 teenage 等等啊，多少的 teenage 他觉得父母根本不了解，要求根本不合理，这种心态是不太好的。好，弟兄，
请两三分钟，因为有的父母要带小孩子，在 nursery
好，好，我们停两三分钟啊，谢谢你。那等一下你有这个机会可以想一想，就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小孩子要多大你才能够不干涉他们的决定，你的孩子要多大你才能够放弃你最后这个来阻止，还是说要硬着小孩子要做一个事情，要是不要做这个事情，你这个孩子要多大你才觉得你这个责任已经没有了，你可以想一想。这样问题听不清楚，我有没有讲得清楚？讲得清楚。好，你想
关于阻止
他
本身是怎样一个定义，
就是说他要啊念医科，我说你不可以念医科，他要回台湾，我说你不可以回台湾，他不要啊、干这行，我说你一定要干这行，这个叫做硬性的说你一定要这个还是一定不这个啊？听不清楚这个问题。好，你想想你的孩子你觉得要多大？8岁了18岁了28了48了58了多少岁你才觉得你不可以禁止他？ 哇，我很庄严啊，讲的。我们怎么样知道他究竟是去了要回来的，还是去了不回来的？可以吧？哦 ，OK， 好，我们开始哈。好，我们刚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你的孩子要多大、多少岁，你才觉得你没有权，也没有这个责任来禁止，还是说一定要？孩子做什么？你们有什么意见？请你们讲。多大？
等到孩子婚后。
嗯。
等到孩子婚后。
等到孩子婚后，好，就是说，婚后，意思说选择配偶这一下呢，你有责任。如果他选错的话，你可以说不要这个，还是要那一个。可以说要那一个，不可以吧？不可以要那个，但是说不可以要这个。
辅导，
辅导是可以，你他48岁也可以辅导，但是是要禁止，有没有权，有没有责任要禁止？那我们问题不是辅导啊，多少岁都可以辅导的，我们也可以辅导爸爸的，是不是？辅导这个是可以的，如果他愿意的话，啊，是不是这样讲啊？辅导是可以的。我们说禁止啊，还是怎么样？要不要再讲？不要再讲 ，OK。有没有谁要讲？你们讲。
我觉得不是决定在孩子年龄上，我觉得这个刚谈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差。这个第三点，问题是父亲的authority，可是在父亲在孩子年龄的时候是authority，使用的真实性应该比较高。在你辅导孩子，慢慢你发现他有能力自己的事情上，你就可以退出，让他来自己。到了他能够发现他能够很多事情都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的话，那父母就可以跟儿女在一起。这个年龄我觉得也不重要，有些小孩可能还都比较快，那呢他就可以父母就可以退出的好。那有些小孩比较慢，甚至都是婚后才一点，那父母都还是要。有的时候要
去
当
着
他，如果他
想啊，这个点名说，这个不是年龄的问题，最重要是不是成熟。这个父母是觉得这个孩子的能够做的决定越来越多当的，就是说是对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可以慢慢的就是退下来到三，就到四也可以。那么这个过程也不是一个年龄的问题。那前面也讲到，如果这个小孩子不很成熟的话，可能婚后也说不定，也我们也有这个责任，也说不定，是不是这样子？好，还有别的人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主权永远是在父母了，主权永远是在父母了，是不是？那你这个父母觉得他不这个决定不对的话呢？结论就是不成熟了。若成熟，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是不是这样讲？最后还是父母，是不是？对不对？这样讲，你不知道啊？你想一想，因为你这个责任放在父母的话呢，这个父母来判断他这个小孩子做决定对不对？哦 ，OK。
如果是那个小孩啊，他如果有问题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来找父母，对吧？或者是父母，就说，比方说他如果能力够大，他实在是应该。自己做决定，就是像我们中国人的决定的那个的观念是，孩子结婚了就是成熟了，就成人了，我们可以不见得要管他。可是万一这个小孩他自己觉得他尊重父母的意见，他愿意来，
尊重是不要紧，这个是不要紧的。姐妹，尊重父这个小孩子来问你呢，他48岁还可以问你，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说父母觉得孩子到什么年纪呢，他有责任有这个权去左右他的决定，我这个是问题，是不是？
我再说
我
小孩
子
来说
了。
我是觉得说这个啊，如果是要讲一个年龄的话呢，我是觉得父母有义务，不是说权利的问题，有义务一定要训练小孩子在踏入大学之前，或者 或者进入社会之前，要让他们有办法自己做符合圣经方面的决定。
二十多岁
进大学之前，或者是
进大学之前，
其实他的时候已经就要离开家庭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有那种义务要训练他们，
算是十八岁吧，大概十八岁吧，因为有些聪明小孩子十四岁就进大学了，大概十八岁。你觉得你孩子十八岁之后，大概你就不要左右他的决定。好，还有没有人有什么意见？如果他找这个女朋友，你看起来是不行的，你怎么办？
我孩子还在小，没想到这个问题。
你没有想这个问题，你怎么样可以答这个问题？怎么样？就是他找的这个女孩子呢，你觉得不行呢？
就是说是父母应该有这种义务，在他进大学之前，就让他有办法依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去做适当的决定。
他觉得很适当，他也觉得很合圣经。
如果是圣经说他自己决定说他所做的决定都跟圣经很符合的话呢，那我们呢？只能够给他一种意见，但不能
给
他做决定。
OK， 所以你觉得十八岁之后，大概十八岁，不一定是二十吧，大概十八岁你就觉得可以的。就算他选那个太太是不行的，你不左右他的，你不说一定不行，你会说一定不行。
如果说圣经讲的
没有啊，
如果说啊，以前都叫我说圣经这样讲，我就这样做。那如果说现在圣经这样讲，我所选的太太是跟自己圣经的原则选的，那我就没有，虽然说我看了跟他不同的话，但是我觉得说他的决定还是对的。
你会尊重他。好，还有没有别人讲？是不是大家都同意十八岁？看看举起手来看啊，他不同意，姐妹一听你讲啊，站起来讲啊。最后第四行，对了，你也对了，啊。
曹瑞夏，我觉得都八岁这个。
哦，你还没有孩子哦，这不知道要不要让你讲下去。我们将来希望你孩子八岁的时候再跟你谈谈。有多少人父母有八岁的孩子同意他的举起手？开玩笑啊，吴天生先生。好，还有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姐妹刚举手了，听你讲。
可以引导学校长，他十六岁开始就可以对他选。我想我们中国人的小孩子在美国都是十六岁就进大学才说，那时候他们父母是他们自己的大学。我是主张我的小孩子，我对我先生的要求就是，小孩子要进大学，他绝对没有权利干涉他的父母，因为我觉得经济不锻炼，而且小孩子的生活是。他的 happy 是他们自己的，你不能大人想说埋藏以后赚钱，小孩子希望小孩子去走这条路。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最主要就是 自己能够有快乐，自己知道自己快乐的是也最重要，不是说赚钱多少。所以我对我先生的要求就是小孩子到十六岁走，他们有自己坚持的是不是？
对，
我一个女儿21岁，很多地方我看不到，可是我先生跟我讲，你现在教的不好，21岁了，你应该把我再教他。其实只是想想，可是就是说他所作所为，他们已经有他们的自由了。他们在美国长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他们自己就自己做的很快的话，我想能做不，偶尔跟他谈谈就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以前中国的就是，我这里是爸爸妈妈，我讲的话就是对，我们走过的路就是对。没有，他们在美国他们有。
那你的意见跟这个弟兄讲的意见其实是一样，他说18岁其实是进大学的时候。好，谢谢你。还有别的意见？
我可以讲英语。
你可以讲英语啊、我上中国说你翻译好了啊、one sentence at a time, okay? One sentence at a time.
Mm-hmm. I think that God has given authority to parents.
I think
that God has given
authority to parents. Therefore, I conclude that until the parents die, the children should always b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ents. If顺从父母的权柄权威。
I want to differenti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uthority, decision, and respect.
我要分辨权威、权柄，就权柄了，决定跟尊重。
As for decision, why? The children should always make the decision with the parents.
做决定这方面呢，孩子可以啊、参与意见，但是最后这个决定呢，仍然在父母的手里面。讲到尊敬的话呢，父母呢，这个儿女呢，应该永远的尊敬我们的父母，他们 authority。
Will have the authority always until he or she has.
If that's the case, then authority, respect, and decision all in the hand of the parents until they die. Then what's the difference? So what are you trying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se three things?
Like, because a lot of times they mention something about decision that the child, when a child reaches a certain stage, a certain age, they say that.The child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 okay? But the child could still,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the parents could still have authority on the children, but the children doesn't want to,
authority, respect, and decision will always lie on the parents. Okay. 这个弟兄觉得这个权柄还是做决定还是尊敬，这三样事情呢，这个小孩对父母的都是一生之久的，一天父母活着就算了，小孩就睡对上面，这个这样子。 How about if a parent refused to make decision for his child? Is he denying the, is the parent denying his own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Okay, if the parent doesn't want to make the authority and if the child has discussedan issue with the parents, I think therefore, since the parent doesn't want to make the authority, I think that the child then has the right to make the decision.
So whose responsibility ultimately? Is the parent's responsibility, is it the child's responsibility in your thinking?
What I'm saying is that the authority has been given to the parents over the child.
You see, brother, if the responsibility rests upon the parent,then the parent should do it. Otherwise, the parent is being irresponsible.
What I'm saying is that the parent thinks that the child should make the responsibility. decision on a particular issue by themselves, then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the child has the right to make a decision.
Mean the parents give permission to the child to make decision. Okay, fine, thank you. 这弟兄觉得这个说除非这个父母给权柄给小孩子去做决定的话呢，不然这个小孩子呢不能够做最后的决定，就是这个等到他爸爸妈妈死了。OK， 还有没有别的？ OK， 谢谢大家啊。我自己的思想我像是很接近刚刚这个姐妹讲，也是跟你们两个人思想我是觉得相当接近。我也同意说，我们越是早给小孩子呢，有机会参与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的话呢，我们的小孩子越是能够很早的做一些很成熟的，也是我们觉得对的决定。我们越是不给他机会的话，他越是晚。我是有一点同意这个弟兄讲的，但是我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我看过一个男人，40多岁、50岁，他不能跟他女朋友结婚，为着他们两个同是同姓，同一个姓。中国传统同一个姓就不能够结婚，他等到40多、50岁，两个人还没有结婚，我不能够阿门，就这样子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够。我觉得我们的父母有他们这个背景，他们的思想，有些他们的反对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有些他们的反对呢，我觉得是错的。
Sure. Except that if the parent's decision is against or if it's sinful to what God wants us to do, then the children doesn't have to follow that decision.
How about don't get married to the sameFor the same person or the same last name, is it violating anything, any biblical teaching?
I believe that since God is sovereign, okay, and almighty, and if that is the will of God for that couple to get married, I believe that God is able to convince the parents to allow that couple to get married.
Okay, thank you. 那弟兄觉得就是如果他们真的两个人需要结婚的话呢，神会感动父母。好，谢谢你。对对 OK 还有没有这一点 OK 我现在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还有5分钟，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是
把这两个问题合在一起。
是
一个是婚姻，一个是孩子的事。
嗯哼，
有些弟兄姊妹结婚或者说他们一对夫妇，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是父母的命，那么后来他们信主了，或者他们以前就信主了，那么他们后来的生活就有很多的冲突，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基本的爱。那么你的辅导的经验里面，这种后来的结果应该会怎么样？
好，你们后面听不听得见？听见啊。嗯，照所念到的所谓这个心理学这个辅导学是说的，没有两种所谓 personality 的是说不行的，没有这个事情，说任何的所谓性格呢都可以配合的，如果他们两个人愿意的话。最重要还是说够不够爱心，最后那句还是套上这个属灵的话语，就是说灵命够不够强，但是结果就是说够不够爱对方，够的话呢无论怎么样的个性呢都可以的。但是辅导这个事情啊，亲爱弟兄姐妹，有的时候真是好，就是找这个辅导员呢，就是说是信主的啊，不然的话呢就不一定好的，应该不信主的他多半是为你着想。 OK， 既然他打你了，那你就离开了，既然什么什么都是这一套的，因为他为你着想，从信主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二人成为一体。好，我们做一个结束性祷告。爱我们主，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就相讨厌对夫妻方面，对父母与儿女方面，除了知识的技术的带领，叫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客观的态度。虽然我们有立场，我们也需要客观，让主用着
其他的神，其他的事物，在我们这个立场呢，能够如果有需要修改的话呢，能够慢慢的修改，好像我们能够更像，就是像我们的谦虚，好像我们都懂得求别人，要带着，谢谢大家。